从小就训练狗狗是让其养成好习惯的绝佳机会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把幼犬带入家庭，后果就会很糟糕。常有人向我求助，因为他们的幼犬不听话。兴致勃勃地将幼犬带到家里后，却发现实际情况变得和电影《捣蛋鬼》中的场景一样。几周前，主人还在对新来的小朋友温柔地说话，到我去的时候，小朋友变成了小妖怪。宠坏一只幼犬可比教好它要容易得多了。大家总问，怎样训练狗狗，它们才能既快乐又行为得体呢？我的建议是，首先要让它们理解家庭秩序。如果小心翼翼地开始，结果却训练出一只坏狗狗。主人们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们和狗狗说着他们不懂的语言，让他们去做做不到的事情，还天天传递一些互相矛盾的信息，搞得狗狗一头雾水，不知道怎样是对，怎样是错。有时候，狗狗会因为像一只活力球而得到奖励，可没准几天后，他们会因为同样的行为受罚。很多主人就是这样对待狗狗的。主人们应该做的与正在做的大相径庭，他们任何不明智的行为都会把狗狗搞糊涂。一只快乐训练有素的狗需要一个真正的爱狗人士。在幼犬阶段，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是乱咬东西和随地大小便。这些问题是主人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错误的方法造成的。主人们所面临的幼犬问题中最普遍的要数乱咬东西了。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，首先要了解进化的力量。狗狗在幼年阶段会用尖尖的小牙保护自己，不过这些小牙除了试探自己的咬力外没有什么实际作用。幼犬和小孩子一样，长出牙之后会咬所有能放进嘴里的东西。在自然环境中，兄弟姐妹之间可以相互撕咬，被咬后幼犬们一般会一边尖叫着一边走开。没了兄弟姐妹，幼犬处在人类的家庭环境中，也会对任何放进嘴里的东西兴奋地大咬一番，哪怕是主人的手指。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玩耍。如果方法得当，幼犬时期是学习的黄金阶段。我建议幼犬的主人们准备好足够的玩具和物品，这些东西就相当于他们的磨牙器。幼犬长牙需要14个月，这段时间他们需要主人的帮助。使用什么玩具主人自己定，可以是狗咬棒或者狗咬绳，甚至是打湿了的毛巾结等。玩具的大小要合适，小的玩具容易被幼犬甚至是成年狗狗吞下去。玩具在幼犬开始乱咬东西时能起很大的作用。我建议把玩具扔出去，再让幼犬找回来，这样可以分散它的注意力。应该注意的是，咬东西是它们的天性，不要为此而惩罚它们，而应该用游戏来引导它们。如果狗狗的行为正确，游戏可以通过谢谢你结束。主人将玩具从幼犬身边拿走，并对它说谢谢你作为鼓励。这是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简单方法。作为头领，主人必须在游戏时决定用什么玩具，持续多长时间，以及如何结束。当然，如果幼犬不听话，就要加强主人的权威性。幼犬很喜欢拽一些东西，比如衣服，有时还会撕咬，这种习惯一定要尽早改掉。我教会幼犬嘴下留情的办法就是，就算他们将我的胳膊咬得很轻，我也会大叫着走开，表明他们咬得太重了。如果幼犬还想咬，我会把它隔离起来，脱离团队大约5分钟时间，这样它就会平静下来，才能被团队重新接受。主人很容易对爱咬东西的幼犬发出错误的信号，一只叫努克的秋田幼犬就是如此。我拜访了努克的主人，一个母亲和3个孩子。他们告诉我，努克喜欢玩咬东西的游戏， 全家都会把玩具或者自己的手指放到它嘴边，让它细嚼慢咽。如果它真的咬，主人们就会用手指弹它的鼻子。开始时，这一切非常有趣，可努克在游戏中变得越来越过分，开始伤害到孩子，他咬得越来越狠。秋田犬非常漂亮，威风，就算是幼犬也很强壮。三个孩子都被努克咬伤过，而他只有11周大。主人把他锁了起来，关在一个单独的屋子里。在和这家人的交谈过程中，我发现他们犯了几个明显的错误，特别是放任努克与生俱来练习牙齿的本能，这可是他们自讨苦吃。这只幼犬已经知道如何按自己的需要获得主人的关注，它也开始学习如何控制主人，尤其是在游戏时间。前面说过，由头领掌握游戏时间至关重要，必须由头领决定玩什么，何时开始，规则如何，以及何时结束。而在他们家，这些都由努克说了算，这种情况必须转变。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重新确立谁是头领。这家的孩子都已经十来岁了，可以理解我所采用的训练原则。因为他们家经常人来人往，常有其他的孩子，因此当他们不是单独相处时，我让他们把努克关在一个特定的房间里。他们把努克关在厨房里，只有家里没外人时才把它放进起居室。努克每次都想窜进来，可是他们用身体挡住它。如果努克跳起来，希望主人和他玩咬咬游戏，他们会把胳膊收起来，让他够不到。如果努克真的咬到他们，我让他们大叫着走开，就好像在窝里和兄弟姐妹撕咬一样。努克很快习惯了得不到主人们的注意，在这方面，人和狗狗都是一样的，目的达不到就知难而退了。没有出乎意料的行为，努克很快明白，他必须平心静气，举止得体，并学会控制自己。最有力的控制就是自我控制。几周内，努克的情况好了很多，孩子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和他玩耍，只是游戏规则变了，由主人们确定何时、何地及游戏时间。努克又有机会成为一只行为良好的狗狗了。问我怎么办，第二多的就是幼犬的大小便问题，这对主人和狗狗们来说都是当务之急。1997年的夏天，我应一家人的请求，帮助他们解决达西的问题。达西是一只黑棕戈登长毛猎犬，它血统高贵，虽然只有五个月大，却长得漂亮端庄，长大后一定是一个帅小伙。不过让主人很难堪的是，它居然吃自己的粪便。一家人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它改掉这个毛病，可大家越努力，达西越有办法躲避监督。现在他经常躲到花园的角落或树丛下面去办事，一家人为此头疼不已，却拿他没有办法。见到达西后不久，我就发现他有几个很明显的毛病。虽然还小，却过度紧张，他会跳起来，扯紧狗绳，总想够着你的脸。对主人来说这没什么，但在我看来，这都和根本问题有关。达西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头领。我向这家人详细解释了目前的状况，大家也明白了为什么方便时间成了他的焦虑所在。主人很挑剔，对家庭卫生有点吹毛求疵。每次达西要解决问题时，大家都表现得如临大敌的样子。一旦觉得达西有方便的迹象，就会马上带着他冲向大门。如果主人们发现达西在屋子方便了，那热闹劲儿可有的巧了。我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达西的压力，他认为自己是头领，但也觉得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。达西的任务之一是让大家开心，在这方面他显然是不称职的。 于是他把令人不愉快的、给他带来挫败感的粪便给吃了。我的任务更重了一些，除了要让达西走出头领角色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，还要带这家人走出方便时间带来的心理不适。训练狗狗大小便是其幼年时期的必修课，有些传统方法，比如很严厉地把狗狗带到它的粪便前，揉它的鼻子，我绝对不会用到。以我的经验，没必要以这样的方式给小狗狗上礼仪课。我让达西的主人不按正常方式开始亲密关系的训练，首先不去理会它的情绪表达。达西是一只对感情需求很强烈的狗狗，所以这个过程花了一段时间，但效果很好。为了改善方便时的状况，我让达西的主人通过奖励和赞扬来鼓励他的正确行为。他们对狗狗的方便行为过于敏感了。我解释道，狗狗方便随意性较强，不能每次都赶上。他们要把注意力放在最可能的方便时间，吃完饭和睡了一觉后。早起的第一件事情就可能是这个。不过他们在达西方便的整个过程中要保持镇静，不要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。我要求主人们要放松，而不是慌乱地跑来跑去。此外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形成习惯，这样达西就会理解怎样做才最好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不让达西再吃自己的粪便。当达西方便时，家里要有个人等着，让他自行解决，然后通过食物让他到主人身边来。主人给他食物并抚摸他时，要顺口说真干净，这句话要时刻挂在嘴边。当达西吃东西时，主人就可以去处理他的排泄物了。这里我要强调一下，我很少建议主人拿着食物主动去奖励狗狗，但是如厕训练是个例外，这不会让狗狗产生困惑，反而能加强狗狗对以下信号的理解。你做得很好，这是奖励你的，一定要继续这样做。狗狗接受到信号后，也会很努力地重复这样的行为。这个训练通常只持续一小段时间，狗狗就能理解并改善自己的行为。达西对这个训练反应很好，并很快就停止吃便便了。顺便提一句，可以在狗狗的日常饮食中加入些小胡瓜或菠萝等食物，它们可以使狗狗粪便的味道变得很差。良好的开端极大地鼓舞了大家，接下来我让主人在狗狗再次排便时将其领到正确的地点。在此过程中，它们一定要保持冷静和一致性，心态要平和。如果狗狗拉错地方，主人只需将其排泄物捡走，什么也不要说。哪怕他再去吃排泄物，主人也要保持冷静。我解释说，经过这么些训练，如果主人还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，狗狗很快就会忘记刚刚学到的正确行为，并且对主人突如其来的愤怒会感到不知所措。达西表现非凡，两周之内就解决了排便问题，不仅可以在正确的地方排便，而且也不再对自己的排泄物感冒了，主人们高兴极了。